圣经导读新唱365，3月14日，今日读经，生命记6-8章，马可福音14章53-72节，导读。生命记第五章，我们聆听摩西宣讲了神亲自颁布的十诫，接下来。6-11章是对神子民要听并遵行诫命的呼吁。如果听都听不进去的人，怎么能向神守约呢？6-11章的中心讲到听从与遵行的福气，是以你要听为中心的交叉写作结构。首先来看第六章，摩西的讲道对象是第二代的以色列民，他们的牧者在时还能听能守，一旦牧者离开，他们就真的如摩西所预言的结局，走上世俗邪路而背叛真神，并最终被掳，失去应许之地。伟大先知摩西开始宣讲这一段重要的什么？前面呢已经诵读完了圣经，接下来牧师摩西呢开始讲解并应用这一段神的话，他要神的子民仔细听他的宣讲。1-3节是引言，4-5节讲论十诫的总纲，就是爱神与爱人。新约主耶稣也向文士引用了这一段。首先，第一句就说："以色列啊，你要听。"不是说"你要说"。人类始祖的堕落就是不听神的话。很多人祷告总是说："神呐，你要听我说。"世人一般都喜欢听人、听自己、听鬼，就是不听神的话。近前的犹太人每天诵读这一段什么，至少2次。作为祷告课的重要部分，他们真可谓是高深莫测的经节。要听独一真神，不但要听，还要尽全人来听三位一体的神。这是向神发出誓言的一种信仰宣告。听是来自与神有爱的关系，而不是冷冰冰的律法主义。那怎么去爱神呢？就是用代表思想、意志、情感的整个心，用代表生命活力源头的整个灵魂，用代表所有竭尽所能的力量来爱神。那怎么才能守得住呢？6-10节告诉我们，首先是单个的人要对神的话为生，其次是整个家庭对神的话为生，就是经常要教导儿女，无论吃饭、睡觉、行走，都不断地重复。最后是全体的子民也要对神的话委身，把神的话语系在手上表示动作，戴在额头上表示思想，写在门框上让路人都看见你是神的子民，甚至公开在城门大街上让人看见统治者也敬畏神。10-19节讲到以色列进了应许之地所面临的考验，20-25节给出了应用之法。当孩子问起父母为什么要遵行神的话的时候，做父母的当知道如何回答，而不是无从说起。信仰一定要传承，才能被神祝福。第7章是交叉写作结构。当听众问道，我怎么能把那地的民族赶出去呢？11节就是准确答案，即 所以你要遵行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并努力要遵行这个原则。信靠认识神，服从神，就必蒙祝福。一到六节对应二十二至二十六节，都是关于灭绝的政策。七至十节对应十二至十六节，是讲到神的属性。灭绝的目的不是耶和华残忍要消灭所有的当地居民，而是要警告以色列人要听并要遵守神的话，才有可能胜利，否则结局就与这些邪恶的人一样，也被神灭绝。第八章，摩西在讲道中知道这些听众一旦得到了应许地，正如我们今天的祷告蒙应允而得到福气的时候，就会在心中沾沾自喜，觉得一切都是凭自己力量赚取的，就忘记神如何拯救自己脱离罪恶的埃及地，为奴之地了。本章也是一个交叉结构，中心句在七至十节，即讲到那地有山有谷，有丰富的食物，有丰富的矿产的应许之地。关键是你要敬畏神，并谨守遵行他的诫命。首先，一节对应十九至二十节，讲到若遵守神的话，就必拥有应许，并生养众多；若不听从且忘记神，就必与原住民一样被灭亡。其次，二至八节对应十二至十八节，摩西教导要纪念旷野四十年神的看顾和管教，每天有属天的玛拿赐下来，要感恩顺服。进入应许地，有地上的丰富的物产，也要感恩顺服，这样就必享受长久的福气。牧者摩西苦口婆心，不断的重复的劝勉与警告，好像是唠唠叨叨的，听起来是不是很烦躁呢？听还是不听，那是人的选择。但是牧者讲还是不讲，那是牧者对神负责。怕人就别讲，怕神呢，就是死也要讲。会众如果不听，仍然按照世俗的标准来生活，惹怒了神，再有麻烦灾祸，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新约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三至七十二节，耶稣被出卖并逮捕之后，犹太当局对他呢有三次非法的审讯。就如逾越节一定要挑选毫无瑕疵的羔羊来宰杀一样。第一次是在罗马政府任命的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亚拿家中初审。第二次是在该亚法家中再审，并定了耶稣的死罪。第三次是公会在夜晚非法召集审讯，决定把耶稣交给罗马当局。本段我们所读到的是第二次的审讯。当耶稣被抓后，彼得远远的尾随，进入大祭司的院子里，还与那些仆人长官一起同坐，烤着敌人的火温暖自己。而祭司长和全会众都努力地找耶稣的瑕疵，要置他于死地，却一无所获。之后又有人出来做假见证诬告耶稣，却是自相矛盾。大祭司只好亲自出面来审问耶稣，问他为什么不回答。主耶稣知道大祭司的险恶用心， 就一直保持沉默。沉默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大智慧。问题是什么时候该沉默呢？什么时候该反驳呢？大祭司无奈就另想了一个办法，他问耶稣说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吗？这个问题关系到上帝的名誉和信仰的宣告，不可能回避，所以耶稣坚定地说，我是。不但承认，而且宣告有一天自己要坐在神的右边，并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，凡审判过他的都要被审判。大祭司找到这定罪的证据，就撕裂自己的衣服，说耶稣是亵渎神，所以要定耶稣的死罪。于是他们开始一边的羞辱并击打他，一边嘲笑他是假先知。在一章一节宣告，神儿子耶稣基督是福音的开始。所以面对信仰的真理，他不会沉默。当我们被人质问是不是耶稣的门徒的时候，有多少人敢在世人面前公开承认呢？最后65至72节讲到彼得的受审和认罪。冲动和顽石的个性使他一连3次否认耶稣，公鸡只叫了2遍，而彼得呢否认耶稣3次。但当彼得看到耶稣看他的眼神的时候，才从噩梦中惊醒，主的预言果然应验了，他就心如刀割，就像被巨石猛烈地撞击了一下。一个发誓不背叛主的勇士，竟然咒诅起誓3次来否认耶稣的名字。清醒过来的彼得冲了出去，一个大男人躲在黑暗里忧伤痛悔。此情此景，真是叫人唏嘘长叹啊。应用，摩西一直劝以色列人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一定要听神的话，要遵守、遵行神的启示和命令。可是以色列人真的好好遵行并传承下去了吗？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看见却不晓得。彼得听了耶稣的话了吗？也是不听。3年半以来他始终听而不遵守，导致了他鲁莽和冲动，甚至最后否认耶稣3次。我们作为新约基督的选民，神的话不单单是文字上的，而是刻在我们心板上的话啊。为什么不尽全人来听神的话呢？在我们个人层面、家庭层面、社会教会的层面，都当要活出对基督和圣经的委身的见证。如果我们心里是灰暗的，哪怕在外人面前拼命的装完美、装得体，但是回到家中必然会本性暴露。例如妻子不顺服丈夫，丈夫不爱妻子，孩子与父母及兄弟姊妹疏远，虽然来到教会，但心里根本就不信耶稣，也没有礼貌和家教，行为还极其的自私和反叛。一听说要读圣经呢，简直就是烦躁加厌恶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种生活能在神面前交账吗？我们的行事为人要靠主活出神的话。信仰不是一种精神寄托和自我安慰而已。父母骗不了孩子，孩子也骗不了父母。如果在生活中没有见证，反而跟世人一样，那结果是多么的可悲呀。 求主耶稣介入我们的生命，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神来咒诅遍地。马拉基书四章六节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。